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前一阵时间是讲罗马书哈，那我就思考说，这次可以从约翰一书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神的话语。今天所讲的哈，有一些比较哲学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仔细听。因为我讲这今天所讲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以后再读下来的时候，就知道跟这个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约翰一书是一封写给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的教会的一个短信。那我们可以从约翰一书的了解，主后第一世纪末期当时的教会的情况。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圣经告诉我们使徒约翰年轻的时候他是性情很暴躁，他那个心烈如火，所以有称他为雷子，他是打雷那个雷子。我们在路加福音九章第53节到54节，我们就看见，因为他怎么样，曾经因为撒玛利亚一个村庄不接待耶稣，而他就想怎么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村给烧掉。你看他那种激烈的那个脾气一个性格是这样子，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完全的不一样。晚年他在罗马皇帝窦米先的时候，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那里圣灵感动他写出启示录来。启示录里面他责备各地的教会当时那种冷淡那种骄傲。我们看他写7个教会，有没有，他在那里就对这些教会的责备。约翰在第一世纪末了将近尾声的时候，他当时看见异端的兴起，当时的异端是假智慧之名在教会里面煽动那些根基还没有稳固的那些初信的那些信徒们。所以他针对这个情况，他就写了约翰一书这封书信。当时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好，诺斯底，那么诺斯底主义我们需要先给大家介绍诺斯底主义的由来跟他的错误，这个比较哲理性，所以我们仔细听哈。这个跟后面我们所讲的东西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哈，希腊人他从古代的时候就怎么样，神话连篇。好，在荷马的史诗里面常常用神话来表达整个宇宙的运作。当然他的神话是完全把人的一些情况把它投影到神的身上，所以希腊诸神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在他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儿女，而且诸神之间啊，常常是打来打去乱七八糟的。慢慢到了公元前第6世纪的时候，哲学家兴起来，哲学家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些神话，他们要从理性思考去解决宇宙的问题，从理性的思考要去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古代的这些哲学家不外乎研究是宇宙论，研究人生观，到底宇宙怎么来的，这个宇宙怎么运作， 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人生是什么呢？所以各宗各派的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些的问题。那么从宇宙探讨就产生道的这个观念，当然他们看到整个宇宙很有规律，白天有太阳，晚上呢就黑夜，隔天第二天又是太阳又是黑夜，日夜这么规律，然后他会看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断在那里运转。所以他们就想，这个宇宙不但有物质界的存在，它好像有个规则在管理的这个宇宙，就好像我们人不但有身体，也有灵魂在管理着我们这个人。人的灵魂是人的理性，是人生活的基本的东西。那么这个宇宙的大理性是什么呢？所以他们推来推去就想出道这个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的用法就 logos， 就是希腊哲学家思想在思考预想出来的。宇宙有道的存在，道是一种力量管理着这整个宇宙的运转。那他们就推论思想宇宙的存在，地球物质的存在，人的存在，灵的存在。他们讨论宇宙论，讨论人生观。他们在慢慢慢慢就研究人的物质的这个身体是，他就讲人到底是重点在物质的身体，还是住在里面的灵魂呢？那么灵魂跟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他们就在思想宇宙存在的时候，发现宇宙的物质都在变，物质变来变去，越变越不好，好像我们的衣服越穿怎么样越旧嘛，对不对？好像很多东西越来就越衰老啊。那么真正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永存的，应该是不朽的，应该是不会变的。但是今天的物质界都在变坏，那么什么才不会变坏呢？他说这个叫做理念界。好，理念，我们看见这里两种，一个是物质界，一个叫理念界。好，所以物质，他说物质只是一个现象，所以是他讲到一个观念是物质的现象界，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是理念才是本体，本体才是不真正永存的，所以一个叫做理念的本体界。物质的现象界都在一直变坏，但是理念的本体是永存，是不变变坏，所以理念是不会变的。那么我们就从另外一个历史可以了解一下，柏拉图他就讲了一个本体界和物质现象，本体理念的本体界跟物质现象界，这还有一个比喻说，他说有一个人，他站在地下室面对一面墙，他的右后方有棵树的模型，然后他后面又有一盏灯，当灯从后面照过来照在这个墙上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呀？哦，有个树的影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就讲说，哦，这就是树，其实这个是树的影子啊，树的模型才是本体啊。 所以有一天这个人转过身来，哎，看到后面那个模型，那么他就哦，本体在这里，因为他了解，他就前面是一个影子而已，真正这个才是树。当他了解这个本体的时候，他的思想就比较进步了，他就比较自由了。但是有一天，他从地下室走到地面上来，看到地面上真的有一棵树，他才明白，原来地下室那个模型只是本体的一个现象而已，不是真正的本体。他看到真正的树，他就更进步了，他就更自由了。他说，地上的树还不是真的树，因为它会变坏，它会老死。真正的树在应该在理念界的里面，那个本体界的那个树才是真正，因为在这个理念本体界里面，那个树是不会变坏也不会死去的。我讲到这里可以了解哈，大概可以了解那个什么。那么这种哲学的推论，就从人的理性去了解本体。当我们从理性去了解本体的时候，才能够有真的智慧，才能够有真的自由。这种观念在希腊哲学界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观念后来又慢慢的被波斯的二元论把它组合起来。那么什么是波斯二元论呢？其实波斯二元论特别讲到善与恶。波斯二元论说善恶是永存的，永远是二元分开的。那么波斯二元论把希腊哲学这观念本体的论的情况把它结合起来后，后来慢慢的又变成了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他们的重点讲解跟新约很多地方都有关联。新约的里面像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等等，因为他们认为属灵界是美善的，物质界却是邪恶的，因为它会变坏，是邪恶的。但是我们知道希腊哲学的里面并没有把灵界、物质界当作善恶这个二分法，但然而波斯的二元论强调物质界是恶的，灵界是美善的，所以以后就慢慢发展成为强调我们的身体属于物质是邪恶的，我们的灵魂是美善的，神是灵，所以神是美善的。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产生了问题，美善的神怎么来创造邪恶的物质呢？答案是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么圣经讲到神创造万物，对不对？创造这个物质界，那这位美善的神他是不可能创造个邪恶的物质。既然是不可能，所以呢，从神的本身就有发射物出来。好，而发射物本身又有发射物，所以就这样一层次一层次的发射，而发射物的神性也就一层次一层次的降低。好，所以一直到发射物的最底层次，那个发射物它就是创造宇宙万物，旧约里面的耶和华，新约里面的耶稣基督， 就是神性越来简简，到最后几乎最底层的这个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因为神是灵，美善他不可能创造邪恶的物质，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理论，就这样慢慢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套来。他们认为跟物质创造有关的是真神最底层的发射物，所以他们反对伟大的神会来做人，所以他们就否定上帝在基督的里面真正是有道成肉身这回事。所以他们把道成肉身就做出两种的解释，第一种否定耶稣真正的人性，他们看好耶稣他看来像是个人，耶稣的身体是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是一种幻象，是一个幻影，只是看起来像真实而已。所以他们否定耶稣真正的人性。第二，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耶稣只是透过传宗接代跟我们一样一般人的生理程序而出生的一个人物，但是他非常敬畏神，他在受洗的时候基督才临到他身上，他钉十字架还没有快死亡之前基督就离开他了，所以实际上基督并没有出生过，也没有真正死在十字架上过，只有这个人耶稣从人而生，只是耶稣这个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我讲到这里可以清楚哈，基督是救赎主，是神，他弥赛亚，他只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开始进入他身体里面，然后当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还没有死，那时候他离开了，所以耶稣只是跟我们人一样，跟我们人一样，他是就像出生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呢，死的时候是耶稣死，不是基督，他根本跟神就没有关系。所以这里就他的思想是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那位在天上的基督，基督只是我们想的基督只是有一短暂的时间跟这位人物联合在一起而已。 OK， 到这里稍微可以了解了。好，于是这是一个希腊哲学跟波斯二人论融合产生的诺斯底主义。所以约翰福音约翰要怎么写法，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对他们这个理论是非常的反对，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个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三节讲什么，约翰福音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诺斯底主义都否认这些，所以约翰就特别把个强调，这位道就是神，这位道就创造宇宙万有了，这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而且我后来你看在他又强调，好，在这位道圣洁荣耀的神成为人，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也特别强调，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哦 ，OK， 后面约翰一书四章三节讲，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来了。然后约翰二书第七节讲到的，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了。那么，那这就是那迷惑的敌基督。 所以他告诉我们，诺斯底主义他所出来就是敌基督的做法，否认了道成肉身，否认耶稣的人性跟神性，那些都是出于敌基督者。当时的教会就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在物质的身体里面好像什么坐监牢一样被绑在里面。那什么叫得救呢？就是灵魂从捆绑他们这个物质的身体的里面解脱出来，能够得自由，能够不受这个身体的限制。那么怎么样能够得这个自由呢？就是他要有智慧，他要得到真正的知识，认识他的本体，认识宇宙的存在，认识他自己和宇宙这种关系，这种真的智慧和知识。他有了这种智慧和知识，他就得救了，他就得自由了。但是我们看自由人会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第一个结果认为物质身体本来就是邪恶的，所以如果去犯罪只不过是伤害身体，这没有什么关系，让本来是坏的去怎么样败坏它没有关系，所以就产生纵欲主义。纵欲主义就认为犯奸淫都没有关系，因为本来是身体是邪恶的，让这个邪恶的去败坏它没有问题，所以产生纵欲主义，犯奸淫都没有关系，什么都可以，我凡事都可以去做。这就是诺斯底主义产生的一种人生观。另外一种认为身体是邪恶的，跟前面一样，所以身体的欲望都要拒绝，它是邪恶，说我们要拒绝，就变成了禁欲主义。前面那是纵欲主义，现在变成禁欲主义，两个走极端。所以他们就强调禁止嫁娶，禁止各样的食物等等，甚至于认为说结婚都有罪，所以不要结婚，夫妻不要同房。在公元第二世纪，有一个黑马，他写了一个叫《牧人书》，有这样一个记载：一对男女在一起做朋友、做伴侣，经常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工作，甚至他们住在一起，但不结婚，成为一种属灵的同伴。假如结婚的话，就没有性关系。他说这是一种属灵的婚姻，其实这是一种对真理的错误偏见跟偏解。这种属灵的婚姻一直到第四世纪的时候还有，神感动约翰所写的不只是消极的要揭露这些妄自他们是受膏的，实际上却是那恶者的眼目，以及自称为神所生，但是他们却放纵行为、道德沦丧的一些假先知。约翰也积极的用使徒和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并且教导人明白神创造万物，这位神他不只创造万物，他就是光，他就是爱，他就是永生。这位神要救普天下现在最终不能自拔的人，凡信耶稣之名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可以真正认识这位神，并且住在神的里面，他们有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面， 所以他们不会继续在罪中，会爱弟兄，他们会舍己为人，他们有能力靠着圣灵能够胜过罪恶。只要有信心，人人都可以认识这位神，都可以得到神，才可以赐给我们的永生。这里就是整个的背景哈，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里面稍微有一点观念，以后到时候我们讲下来，你就知道里面很多东西跟诺斯底主义在他们的思想背景有关联，当时初代教会受这个很大的影响，所以约翰就写这些，就是来看弟兄姐妹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好，我们现在就看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讲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一句告诉我们说，我们传讲给你们的是从起初而来的，是我们曾经听过，是我们曾经看过，是我们观察过并且用手触摸过的。是什么？是有关生命之道。这里生命之道就是指着神的儿子，是神向我们人类的启示以及他的表达。而生命之道所要宣告的是什么？第一个，他先存的荣耀。起初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太初意思是相同的，所以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这是论到关于这个比时间还要更早存在的这个道，就是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解释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永恒的先存，他也是属天的生命，而且他与父有同在的荣耀。基督这个道并不是在时间上某一点才出现的，不是，不像我们讲哦，耶稣是在主前什么时候降生，不是，他原来就是在，不是在某点中出现，是在时间开始的时候它是已经存在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在显现出来之前他已经是事了，已经是存在了。不止他先存的荣耀，这里看见他真实的人性。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半段那里告诉我们，他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好，在这几节里面，他首先是肯定强调什么？基督他的真实的人性，这个对他肉身真实性的强调，就是直接驳斥诺斯底主义的错误，以及他们欠缺对基督的宣称。那些异教士传异端教的那教士们，把异端的哲学迷信跟基督教的信仰混合在一起，他们的系统是非常的危险，他们否定真正的道成肉身，在他们一些人的教导里面把耶稣，我前面讲到，当成一种幻影。他说哦，他看来是一个人，但事实上并不是真实的一个人。但耶波约翰在这里教导信徒说嘛，永恒的神自己实实在在成为一个有血有肉体之体的这位耶稣，并 且他把自己显现在他们这些门徒他们的感官观的世界的里面。约翰跟其他的许多人都听过他说话，用他们的眼睛看见过他，用他们的手触摸过他。所以约翰的思想的里面是神亲自从上面而下来的，进入到我们世人的当中，而且成为一位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显示出第一批的这些宣扬福音的传道者，他们是可信的，并且对他们所传扬真理，他们做出权威性的见证。在我们前面三节里面，我们看见作者用三次我们所看见，用两次我们所听见，用两次宣告这个生命显现出来。约翰的读者他们是属于第二代的这些信徒，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使徒约翰保证他和其他的使徒们都是具有权威性的见证人，并且向他们保证他们所宣讲都是真实而是可信的。所以在这儿我告诉你们，我们亲眼看见过这些事，我们听耳听过他们，在每一个要点上我们都曾经触摸和经验过。毫无问题的，这些正是我和其他使徒所说的跟那个一模一样。这里的看见是很专心的注意某一个人或是物件，直到从这个人或者物件身上领悟到某一些的意义，或者领悟到某一些的含义。这个叫这个地方所的看见是那样子专心注意，一直到他们从其中领悟到什么样的含义。摸过不是光光用手指去摸，而从触摸去经验，用可以说是用手去发现。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他和其他的使徒看见听见耶稣在世上所行所言的所行的都看见，当然包括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甚至包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一些经验，好像他们曾经在变化山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也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情况。并且他们摸过从死里复活耶稣那种荣耀的身体，他们也看见耶稣升天的当时的情况。好，他所讲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他说，我就是见证人，我就亲自跟耶稣同行到这样的情况。第二节就觉得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句是插入的一个 句子，解释说人怎么样能够看见听见触摸到永恒的道，因为这个道就这个基督就把自己成为一个生命，成为被人肉眼可看见的一位真实的人。这里用字生命，从上下文可以看见生命跟道其实是合而为一的，而且在这节经文里面显现出现过两次。其实我们知道显现这个字在其他经文里面用来有个地方我们看见约翰一书三章五节到八节那里讲到耶稣的第一次的降临，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节十四节 那你讲到耶稣复活后向人的显现，还有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那讲到，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向我们显现。因此这个字长存在神的道里面，这个生命透过耶稣成为一个具体而且可以看见的一位真正的人，从显现中表达出来的那个思想，也正等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的道成肉身，把道成肉身看作一件历史性的事实。而生命显现出来是把基督道成肉身这个生命把它表露出来，就是说生命的显现是道成肉身的结果以及他的工作。那么有关基督显现出来的生命，其实有三个方面。前面讲到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他是我们不是讲到他从还没有时间之前他就存在吗？还没有存在呢，他这个永恒性的这个生命是永恒性的，超越时间的本质，所以不能够用时间来衡量这个生命。第二，这个生命是与父同在的，像我们刚读的生命与父同在，是表示跟父是面对面的那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三，约翰是这个生命的见证人，所看见做见证传给你们等等，都是跟这个思想有关系的。这几个词句说明到什么？说明到约翰他的经验，说明到他的见证，说明到他的宣告。好，所以有时候看见有些东西，我们看就这样，你看它就有这几方面的功效在其中。第三节的上半段说，上半节说什么？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就是约翰宣告这个见证的目的，就是说使你们和可我们可以怎么样相交，就是我们的心灵可以相通。相交原文叫 koinonia， 它本身就是说有彼此能够参与成为一个伙伴的关系，而且能够在各种东西上能够彼此分享的关系上，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在这里。因此真正有神生命彼此相交的人，当他们看到站在外面还没有认识这位救恩的人的时候，他们内心是 不能够满足的，内心是有那种一种渴望让别人也能够得着。就好像施布真他讲到说，当我长到一罐蜂蜜的时候，我不忍心独自品尝，需要跟别人分享，好像品尝过主恩滋味以后，新生命中间的一个本能就是主动的要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别人。相交有参与，有其他的人在事情上有一些分享，一个伙伴的关系。约翰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向你们做这样的宣告，目的叫你们怎么样相交的非常的完整，不受损害。因此我们可以一起在这共同拥有的生命中间互相有交通有分享。宣告的目的就是人可以进入在基督徒的相交中间，而且继续的享受相交中的那种喜乐以及福分。这里特别提醒信徒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一个 孤单与世隔绝的生命。好，这就是一个与所有信徒共同有生命中间那个相交关系的生命。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特别注意的，要需要迫切需要注意的。我们看见 有一些基督徒，他声称、哦、我是基督，我信徒，他跟教会中其他的相交却漠不关心。我甚至知道有一些来，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哈，有些人就说他来教会什么时候来，他就等你们唱诗唱完了我再来了，为了我来听一篇道。好，听闻道呢，牧师都还没有祝福之下，他就不要了，就先走了哈，连祝福都可以不要。这种他说他是基督徒，这种信徒怎么可能有相交的关系？这种相交，基督徒相生命的相交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彼此分享，彼此激励，彼此怎么样可以帮助。在相交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有更好的那种关系在。当我们知道谁有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带到祷告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发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哦，这个正在相交关系里面，神的爱在其中，就让我们彼此中有不一样的关系。约翰把这种相交的定义为基督徒中间的相交，但是他还说有更深远的意思，就在第三节的下半段。第三节的后半段就说，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不是第三节的后半段哈，那讲到什么？不是，下面一个有一个，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不止我们基督徒相交，这告诉我们的相交的关系，不但彼此，也跟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相交的关系。你看，不止我们中间有相交，我们跟这位神也有彼此相交的关系。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相交，这里特别强调父跟儿子他的分别与等同。而且我们要注意主的名称在这里，尤其更加值得我们注意，儿子是指他的本质，他神性的荣耀，强调他有彰显神的能力。耶稣就让我们注意他肉身生命的真实性。基督就是弥赛亚，就他们所讲的救世主。好，我们讲基督讲弥赛亚，就是要将他就告诉我们是耶稣他神性的一个任务跟他的命的任命。因为他来是什么？要将我们从罪中怎么样救出来，对不对？这个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有时看着看一些那个圣经的一节的里面，其实它里面有很重要的含义。第四节讲到，我们将这句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哦古卷作我们的喜乐充足。说明这个书信的目的就是要使约翰的读者喜乐。也就是说，除非约翰与他的读者分享自己的喜乐，否则他的喜乐并不能满足。充足就形容喜乐是非常长久，而且是充分充足的。所以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从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喜乐了，但是随着与日俱增的信心，我们的喜乐体现在基督里面真正相交 的喜乐，也就按这个信心的比例同时在增加。 所以我的 他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神的生命这个喜乐就在我们里面了，但我们喜乐可能还不够充足。当我们能经历到信心越来越成长，对神 越认识的时候，我们同样的里面那个喜乐就跟着这个一样的在增长。好，所以喜乐充足表示说怎么样，我们灵里面要增长，信心增长，所以你的喜乐才会到达，充满许多喜乐，充充足足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具体在基督的里面真正相交而得到的。所以与信徒隔离和孤立的基督徒，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好，相交若没有相交关系，我们的快乐也不可能增长。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决定把自己彰显给人的时候，他使用什么成为媒介呢？是一本书吗？是这本圣经吗？不是，这是次要的。是透过教会吗？不是，这是最后后来的结果。是透过一套规条吗？也不是，他乃是透过一个身体来彰显自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自己。我们看见出自耶稣他的舌头，他的呼叫使人从死里复活，因他手的触摸使大麻风的病患得到痊愈，他的指甲上可能有一些污垢，他的双脚上可能满布的一些厚茧跟尘土，但是曾经有妇女流泪在他的上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这个事实，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意义在，而且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真正充分了解的。神成为人，透过我们理智也想不透想不通，但是神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求主叫我们今天更加体会到主是这么样的亲近的临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真正跟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相交更加的深入，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实在，更多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约翰他看见第世纪末日的时候，末期的时候，异教之风兴起，他们假智慧之名在教会里面煽动根基还没有稳固的信徒们，所以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当时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巴不得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看见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等等，都充满了许多的警告、许多的提醒跟许多的真理。那我们从这些里面能够真正的辨认出来，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每一句都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可能不是末世第一主义，但是常常有很多一些的异端邪说，甚至里面包含了诺斯底主义的背景，有的时候我们不察觉，我们就会陷入其中而不自觉，让我们对神所启示会产生怀疑。求主你让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每一次读你话语都小心谨慎的来思想，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来领受，也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更加的被建造的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 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中间的相交有个更加的紧密，因为在相交的里面我们就充满了喜乐。保守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交分享，彼此能够在彼此同工，彼此能够分担痛苦，分享喜乐，以及在道道中彼此的纪念，让教会的成长，弟兄姐妹的成长，信心更加的长大成熟，以致我们在喜乐能够充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